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那去年呢，是这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那么经过了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就产生一个叫做归正神学。那归正神学呢，提出五个这个唯独。那么我已经讲过了，唯独恩典，唯独圣经。那今天呢，要讲的题目是叫做唯独基督。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明白的唯独基督的道理？今天在教会上里头有一些奇特的现象。那么美国他们做过一个这个调查，民意调查，所以有过半，超过50%以上的基督徒啊，认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需要遵守神的律法才能够得救。那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很多人认为说信教是好事。那么我喜欢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比较适合我。那如果别人信别的教呢，也都蛮好的，只要有个信仰就好了。那还有这个教会里头，包括我们这个真光教会也是这样，就是受洗了以后呢，常常那个教会都看不见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信仰不太清楚。所以这个马丁路德所这个发起的这个宗教改革，不是一个历史，不是只是一个历史。这五个唯独是我们世世代代都应该要拿出来温习的，因为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里头来明白什么叫做唯独基督，它带给我们要什么样的应用。那我今天所引用的经文有不少啊，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先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来一起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下面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9章11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下面一个是在加拉太书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弃神的恩，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上面一个就是加拉太书的5章2到4节，来，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你在凡是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是与基督隔离，从恩典中堕落了。下面一个是罗马书的5章17到21节，我们来。若因一人的过犯，对不起，来，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第二样，那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最后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的八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罪。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上终定了罪案。我们就来做个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救恩。但是主，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讲道，今天所读的圣经，让我们明白你的恩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到底是怎么样的宝贵。主啊，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是罪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罪人，今天我们就不再讲为什么我们人是罪人了。那么罪人呢，就引发神的愤怒。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着我们是罪人，就引发神的愤怒，而愤怒的结果就是我们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是罪人，就引发神的愤怒，使得我们就要遭受沉沦。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这个神会愤怒？他为什么要愤怒？最近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Seven》，那个忘了他的名字。那么就讲到七个人就救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小的 town 的一几批人。那么就看到有些恶人是胡作非为，到处乱抢人杀人。那么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愤怒，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坏蛋就被这个遭受这个惩处的时候，那你就觉得你的正义感就得到满足了。那我们都会觉得正义感得到满足，可想而知了。那神他当然是会愤怒，对罪恶他是会愤怒的。那可是你又会觉得说，我没有这么坏啊，我这个。还可以嘛？那为什么神大惊小怪呢？我们人的正义感是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这件事，我每次到这个小飞的 Kuman Center 我帮忙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了。那比方说有的父母啊，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大的孩子比小的孩子大概大五六岁。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的通常都是功课非常好，可是小的很奇怪，这个爸爸妈妈好像都没有辙了。我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管的孩子讲管得很严，等我们大一点我们就开始松散了，再加上这个孩子如果比较可爱的话，就好像所以我们的正义感是相对的，但是神的正义感不是，神的正义感是绝对的。所以你一有毛病啊，你罪了，神就会愤怒。所以神的正义是绝对是正确的，所以他对罪人的这个愤怒也是确定的。所以怪不得 所有的民族它都有一个宗教，都有宗教，就是要解决人心中这个不平安这个问题，所以就产生了宗教。那今天我就不讲其他的宗教，就光讲那么基督教它怎么来解决我们神的愤怒这个问题。答案就在唯独基督。我们知道在古的时候，如果有两个人发生冲突发生纠纷的时候，特别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当一个人得罪一个人的时候，通常这个得罪的人呢，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去安抚那个被得罪的人，特别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他们要做些这些的事情。那英文是叫做 appease， 你要做些东西好像把他的怒气把它回转过来。那现在我们是人，是罪人，那我们神的愤怒到底是怎么样解决的呢？对不起，那神的这愤怒到底是怎么样解决呢？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就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教义。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神，他变成一个人，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那有人就会讲说，你这个你们基督教的这个讲法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把神的儿子啊去钉十字架来赦免人呢？为什么神不能就马上就随便去赦免我们这些罪人呢？非要让他的儿子钉十字架？比方说你开个你这个车子啊，你到这个 Bellevue Square 去买东西了，等到你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车子刚好有一个人拿一个斧头把你的车窗给打烂了。那这个时候警察就来了，这个时候这个打烂你窗子的人就是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下这个神经迷糊，我就把你的车打烂，你可不可以原谅我？那这个警察也会讲说，你看他都承认错了，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其实当有人把你的车打坏的时候，这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他赔你，不然的话就你要赔。所以当有一件不公平错误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代价一定要有人付，要么是他付，要么是你付。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说哎，好了，赦免你们的罪，不是，必须要有人能承担这个罪的代价。但是神爱我们到的地步，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承担，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来了。耶稣他是神，他不是人，所以他是没有罪的，没有罪的才能够替人顶罪，而人也只有人能够来代替人的罪。所以怎么办？他就道成肉身，成为了一个人，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完成了这个工作。那么我们一个人只要相信神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那么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加给我们，使得我们可以称义。什么叫做称义？称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就不算是一个罪人了。那么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这个教义。问题是我们信耶稣之后够不够？我们是不是还要加一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要遵守教会的一些礼仪？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要遵守旧约里头的律法？基督唯独圣的基督就告诉我们不需要，我们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已经完全是靠耶稣基督。那么在希伯来书九章那边讲，希 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极大、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在旧约的时候，神启示以色列人要常常为自己的罪啊献牛羊献祭，献祭。特别是在他们的月历的这个历法的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那赎罪日的时候，这个祭司啊，要杀两只羊，其中一只羊的血啊，要带到会幕里头。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为神明赎罪，但是呢，是每年都做，因为真正神借着这件事要提醒这个老百姓说，有一天那个真正的赎罪要形成。为什么要每年都做呢？因为这个在世界上的这个会幕所做的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这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来到的地方不是那个地上的帐幕，是在天上的帐幕，所以那个是真实的最后的那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的地方，所以是在天上的帐幕。那他带到这个会幕的时候，不是带牛羊的血，而是带他自己的血，带他自己的血。那么耶稣呢，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祭物，然后他带他在哥德他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血带到会幕里头替我们来赎罪。但请大家注意，在这边的时候他讲什么，只一次进入会幕，然后就永远，就是成了永远的赎罪师。他一次进去就永远成了这个赎罪的事情。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不需要再做，一次永远就成立。换句话说，他做完这一次之后，以后就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他做这样一件事，就解决了神的愤怒。因此当我们信了他之后，那么我们就得到那个永远的赎罪。当你看到这些解释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所以耶稣的他的宝血是有无限的功效，是从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成立，不需要我们加任何事情。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不需要像旧约里头每一年都要献祭，不需要重复。如果我们必须要加一点点，遵守一些这个圣经的这律法的话，那么保罗就这边说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保罗说，若义是靠着律法得的话，那么耶稣就突然死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守一点律法的话，那么耶稣就白白的死了，没有功效。所以他说，耶稣为我们死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不废掉神的恩典。换句话说，耶稣所成就的若是不够的话，还需要我们去加一点，遵守律法的话，那么耶稣就白死了。所以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做的如果还不够，还要加上一点的时候，耶稣就等于零了。所以耶稣所做的要么就是100%， 要么就是灵，换句话说，救恩就是唯独恩典，就是完全是根据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保罗接下来就用这个割礼，那个时候很多人说你信不够，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割礼。割礼其实就是说律法的一条，所以你要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那可是这边保罗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们是欠了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离，从恩典中堕落。保罗说，你若受割礼的话，你若守着律法的话，以为这样可以把神的愤怒转掉，使得神转过来帮助你，基督就对你没有益处了。到今天就好像说，我们在教会有一些教会说，你必须要行这个礼仪，必须要遵照这些事。如果我们靠着那些能够得救的话，你如果想要靠这一点点来得救，你就是欠着整个的律法。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守一点律法的话，你就必须要全部都守，那么你就跟神的恩典没有关系，你就跟基督是隔离的。换句话说，你要么就叫耶稣的全部，你要么就要律法的全部，你不能够两者兼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那个行完这个律法，所以你就跟神的恩典就隔绝，你就与他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两处的加拉太书都告诉我们说，是唯独基督，基督是救恩的重心，是完全在乎基督。上个礼拜五我们查到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后半的时候，那这个是其中之一，那我就再念给大家听。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岂不更要因基督耶稣一个人的生命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了义。律法是本是外天的，要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得永生。那我查过了这个圣经之后，我今天就不再仔细想。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光中就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亚当，另外一个是基督。那他把这两个人对比之后，我们就知道耶稣所做的是比亚当所犯的更大，更有功效。那么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亚当的，你就跟亚当一样，就在死跟罪上就做了王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亚当的地位，属亚当的地位转成属基督的地位的时候，那因着耶稣的顺服，因着耶稣的义行，那我们就得了永生了，就得了救恩了。换句话说，耶稣所做的就成就了你的一切。如果我们属基督的，那我们就得永生，就称义了。换句话说，就是唯独恩典。那最后我们要读这个罗马书的八章一到三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上定了罪案。这边保罗说，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为什么信了耶稣的人不被定罪呢？因为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行着律法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在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肉体就定了罪了，我们所有的罪都在耶稣上定了。因着耶稣为我们定了罪，那我们就不再定罪了。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安慰我们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就不会被罪所这个控告，我们在我们的心里也再也没有这个罪恶的这个愧疚。问题是为什么能这样子？就是我们本来可以被控告的事情，已经在耶稣身上，在他的肉身上已经定了罪案，从此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所以我们刚从这些圣经里头，我们看见这改革，宗教改革的这些圣徒，他们从圣经里找到这些真理，就是我们不会被定罪的原因，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的十字架成就的，就是因为他死一次，就把我们的罪全部都赦了。所以唯独基督是我们这个救恩的唯一的这个圣神所做的就唯一的事情。所以福音告诉我们说，唯独基督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义跟他的复活，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唯一得到满足的这个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的愤怒经过耶稣的救赎，我们就从他的愤怒中释放出来，而反而我们原来是跟他为敌的，今天他成为我们的帮助。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基督完成一切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是不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呢？基督的确是完成了一切，可是问题是在，到底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了没有？耶稣已经完成了，可是到底我们得到了救恩了没有？那我们刚才看到耶稣基督所做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原来是该沉沦的，可是现在我们不但不死，而且我们蒙受神的这个丰盛。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原来在一个很危难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救了你了，他救你出死入生，换句话说，他是你的大恩人了。那请问一下，你像假设有这样一个大恩人的时候，他如果邀请你到他家里去，请问你是去还是不去？你是不是对他不理不睬呢？还是你应该从此以后为了这个大恩人，你要好好的去报答他？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遵照神的旨意去行？不是因为我们要赚得这个救恩，而是我们要报答神的恩典。所以一个说是自己是蒙恩得救的人，一个人说是他是已经受过洗的人，但是他却是对神不理不睬， 他对圣经又没有兴趣，他教会也不来参加的时候，那只有两种可能了。一个可能就是他对神这个唯独基督的这个道理他不太清楚，他还懵懵懂懂的。第二就是他可能要考虑要检验他到底得到那个这个救恩了没有。所以我们是可以什么都不做，因为耶稣已经完全了，我们是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因着受了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有一个报恩的心啊！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不是要去赚取这个救恩，而是说我们要去取悦于神，让神满足。唯独基督不只是在救恩而已。这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这边讲了好多了，他是全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首先复生的，他在凡事要居首位。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宰，他是我们的这个 Lord， 这个神是主宰。问题是耶稣到底是不是你的主宰呢？他是不是对你好像可有可无的呢？我们在他极大的这个计划中，他其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救恩，只是开始。他要我们怎么样？叫我们恩上加恩。那这个使徒约翰最后九十几岁的时候，他写下这样话，他说他回想到这一生，他说从他满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耶稣他是一个丰，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而他要给我们要恩上加恩。问题是你要不要？最近看了一则消息， Google 在北京成立一个这个 A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的这个研究的部门。那么带领的就是叫做李飞飞博士，李飞飞博士他是原来 Stanford 大学的教授，他在 Google 做这个Google Cloud， 那么就做这个大数据，做这个 Machine Learning。 那么结果他到了北京，然后呢就人家请他演讲，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人都在参加他的演讲。那么这些人可能是想要学一些东西了，但是你如果去听他演讲的话，其实你就只能得到一些这个 terminology， 就是一个名词而已，你根本是学不到的东西了。可是问题是大家都要去。那这位博士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科学家，但是如果比起耶稣基督来的话，那耶稣就更伟大了。现在耶稣要把这个一切的丰盛都要给我们，可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呢？我们如果到教会来，我们听的是神的道，生命的道，神也给我们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就是生命的粮。你要得丰盛的生命，你一定要常常听神生命的道，你要读这个生命的粮。问题是你要不要，你有没有这个胃口？ 今天教会里头有许多的朋友，他可能也受了洗了，但常常看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这生了孩子以后啊，就偶尔才能够看到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呢？可能是他担心这个孩子要笑要睡觉，或者是担心这个外面这个有这个感冒啊，怕这个小孩被感染，或者有其他原因，我也不知道。那我在教会将近要四十年，就1979年受洗，已经快要四十年了。我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蒙福的比较多。那教会的孩子不是说全部都是，不是说没有坏孩子，也有，但是呢，比起社会上来看的话，在教会里的孩子啊，这蒙福的多，乖的孩子比较多。那前几天呢是过年，过新年，那捧着的大女儿呢，就送了一些这个影片，是我们小这个孙子里头三个孙子，他们读的这个小学啊，刚好成立十周年呢，那么他们就有一个新年的表演。新年表演的时候，就请了一个电视的主持人，一个广播的主持人，然后呢，就在学生里头找了两个，一个男一个女的，一共四个人。那个男的小学生是谁呢？就是我的大孙子啊。没有音乐，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大孙子，他用最标准的北京腔，他在讲话的时候是有阴阳顿挫，就介绍这些孩子的表演。那么看了之后，你像他祖父母看了之后就是很高兴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演说家的这风采。那我们从小就把我们的女儿带到教会来，他们两个都是这个满月以后就到教会来的。那么我们的女儿就照着我们的方法做，照着我们方法做，做了之后呢，所以他我们这个三个孙子啊，是全部每个礼拜就到教会来，不但到教会。他们去参加北京的 BSS， 现在不但身体好，学校的表现也好，他现在已经出人头地了。那以前呢，我觉得我感谢神拣选我，就信了耶稣了，我就蒙福了。然后呢，我就把我的小女儿啊都变成都带成基督徒，但是一直等到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大孙子的时候，马上心里就有一个不就是不同的看见。不但我们信的人是要蒙福，相信从这个孩子下面子子孙孙都叫蒙福。我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想法，我就打知道说这个孩子蒙福，然后他的子子孙孙也是要蒙福，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今天他所蒙的福，比我当天想的还要大，要更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神要有信心。很多人怕把这个孩子带到教会，说明了什么？说明就是说，你其实，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你信不过耶稣，你认为耶稣不能够保守祝福你这个孩子吗？你如果不来的时候，表示你认为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好处。可是我跟大家说，你如果把你的全家带到教会来，神没有不祝福你的理由。你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 你在教会里头听到那个智慧的言语，耶稣是那个智慧的源头，你有每个礼拜来听神的道，你的智慧就会增长，你有每一天读神的话，神就会给你那个智慧，你有那个智慧，你就能够把你的小孩教得更好。那么这是我在过去20年一直要想要把它告诉弟兄姐妹的这个秘诀，就是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神就帮你放在第一位。你想想看，如果有你，比如说你要帮助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呢总是不理不睬，你帮他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什么样，请问你会不会再去帮他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生了一个孩子，我把他带到教会来，其实光是他来教会跟他同年级的这些小孩的这个社交的这个来往，他跟大人的之间的社交的这个训练，就变成他以后人生中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在小飞的办公室有一个，他请了一个这个华大数学系毕业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给小飞很大的帮助，因为常常这个人就帮很多他的忙。可这人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他说，小飞叫他说，你可不可以再接电话？这个人就不敢接电话，是吧？其实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可是他就是不能够接电话。如果你不把你的小孩带来，其中有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孩子啊就会很怕生，不愿意跟人家来往。但是如果你从小让他在教会长大的时候，他不但跟他的这个同年龄的这些学生有交通，他们抢这个玩具的时候，怎么样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跟大人这个有这个社交的这样的训练。你如果不懂我讲什么东西，你就去问这个雨山跟这个春燕就知道了。那雨山的这个春燕刚刚来的时候，把那两个儿子女儿带到教会的时候，那他那个女儿啊是怕生的要死，每次要跟他打招呼的，他总是躲在他妈妈后面。所以今天不知道多少年了，2-3年了，你看这个，你看到这个春燕她的女儿就知道，不但跟她同年级的小孩玩的高兴的不得了，你如果跟她讲话的时候，她现在在教会里头像如鱼得水一样。不但她在教会有这种社交的这个训练，你想想看，如果她从圣经中学到那个规范的时候，你想想他这一生会是什么怎么样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不想你的孩子不但你能够出人头地，而且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这样一个人，你就必须要从小就带他来教会。而我们的两个女儿，甚至我们这个三个孙子，比如在桌上吃饭，任何人他原来不认识的，他都可以跟他们交谈，都可以交谈的很好。为什么呢？他们从小就受这样的训练。我在过去这20年一直要想跟人家讲这些事情，感谢神，终于到了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提两个家庭，一个就是 Frank 跟着伟明弟兄，这两个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从他们的孩子满月就带到教会来了。今天如果完了之后，你去看看他们的孩子，你就知道这个两个孩子长得有多好，但长得漂亮，而且性情也特别好。所以感谢神，现在终于有人知道这个秘诀了。 那以后要生的孩子，这个家庭的里面就找他们两个做你的榜样，做你榜样。感谢主，因着耶稣，唯独耶基督，我们得了救恩，而且他要给我们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感谢神，因着他的恩典，他使我们复活过来，我们现在得了重生，他使我们的生命改变，而且又使得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这两件事情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都是因为唯独恩典，因着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唯独恩典，也是根据耶稣基督，唯独基督的耶稣所做的，使得我们能够完全称义，是靠着唯独信心，使得我们在这一生行事为人，唯一做的就是要唯独荣耀神，而这一切在这个归正神学里头，他们是完全建立在唯独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所有的真理的最终的权威。我们做一个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些圣经让我们回再学习，再重温一下归正神学这五个唯独的这个教义。我们这是满心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借着我们的信心，主，我们成为一个是你的儿女，求主保守我们一生，让我们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也求主常常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恩典是有多么长阔高深。主啊，我们就把今天所有来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的话语在他们心中做极重的工作，让我们从心以后愿意把神、把耶稣基督当作第一，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也蒙受你的恩典。再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